不但创造万有，你更用你的形象跟样式创造了我们。主，我们赞美你。主，你不但创造了我们，主，你更救赎我们，哦，赐给我们一切的荣耀尊贵为冠冕。主，我们来赞美你。主，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敬拜你，因为你配，你配受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权柄能力。主，我们赞美你。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仰望圣灵里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我们面对你创造的真理，主，我们真的需要你特别来启示我们，让我们看到你创造的荣耀，你创造的伟大。主，你向我们施恩，向我们说话。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一同翻到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今天早上要看神的创造的工作。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一节，读到26节，好，我们慢慢读，从第一章的第一节读到26节。好，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皆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四周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四周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蔬菜，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抱着核，四周这样成了。于是他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蔬菜树，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抱着核，神看作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说天上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四昼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之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都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生出走，各从其类，四昼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生出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Amen。 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神的创造，然后这个创造论可以说非常的重要，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啊。所以在创世纪一开始，我们这本圣经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第一章第一节说的什么？起初神创造，我们要相信神的创造 His creation， 我们有正确的创造观，才会有正确的什么人观。假如你不相信创造，那你很可能就会相信什么人的进化啊，进化论。那假如你相信进化论的话，人可能就是什么猴子变来的了，人只是动物当中的一种啊，只是比较聪明一点的动物。那一个狗一条猴子跟人没有基本上的差别啊，所以你可以，当然在美国是不能杀条狗了啊，在台湾亚洲可以吃狗肉啊。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常常给我吃狗肉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肉，吃了才告诉我啊啊啊。那么你杀条狗跟杀个人没有什么分别啊啊，在中国很多人吃猴子肉哈、啊，你杀个猴子啊，他们还吃那个猴子的猴脑啊，说补脑啊啊，有没有这样的说、啊？中国人实在，特别广东人什么都吃哈、啊，以形补形，都不知道真的是假。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哎呀，我妈妈还给我吃那个什么刚刚出生的小老鼠啊，没有毛的，哦，整到地上去的时候对身体特好，我傻傻的就吃下去了哈、啊。那假如你不相信创造论的话，你都接受人是进化而来的，人跟动物跟一条狗跟一个猴子是一样，没有所谓人权或者人的价值啊，可以杀一个狗跟杀个人一样啊。但是假如我们接受圣经的创造论，我们就发现人有没有价值。二十六节怎么说？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我们不但有神的形象跟样式那么的尊贵，而且我们人类是代表神管理，是做王的。我们跟动物是地位上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有神的属性的，是那么的尊贵荣耀，是代表神的，是神的杰作。而且你发现神在前面五天做了地上的万物，到了第六天最后才做什么？做人。表示人跟地上的万物什么那个次序选次序不一样，万物都是为人预备好了才做人，人是在最后的。但这样的一个次序也是表达出人的那个地位啊，人的重要性。一切这一切地上的啊，空气、雨水、蔬菜、食物都是为人预备的啊，然后最后啊，在第六天再做人。那么同样，当你相信在圣经的创造论，你才会认识人的本质。特别在这个第二章的第七节，你就看到，在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我们人的那个生命灵魂的源头是从神直接吹气而来，透过这样的吹气，神把他的形象跟样式传递到我们的里面，把他的智慧、把他的公义啊，把他的属性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一个正确的创造论 产生一个正确的人伦、正确的人观、正确的人的价值跟本质。所以你就发现为什么在基督教的国家里面会那么注重人权，你看到那个人权的基础是从哪里来的？创世纪第一章，从创造论来的。假如一个国家它是不相信基督教的信仰，甚至是无神论、唯物论，就无从有一个基础去肯定人的价值跟人权啊。所以创造论非常重要。那当然从创造论里面啊，我们也能够认识到神的创造、人类的堕落，然后从创造堕落这个角度来看神的救赎的 restoration， 要把人恢复到原来神起初创造的那个形象跟样式，甚至更荣耀啊！所以有正确的创造论，才有正确的救赎论。那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这里提到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创造这个字 create， 那在希伯来文是 bara 啊，我们又来画图一下，我们这个画图板 bara 是这样写啊，先横杠再打两个。那究竟 bara 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中文翻得很好，是创造，有这种起创开始的意义啊。那的确 bara 这个字呢，在原来的意思是从无生有，这个创造是 out of nothing， 不是把它改造，也不是把一个有的东西来给它制造一下啊，是从无生有。所以在拉丁文里面是 ex out nihilo out of nothing， ex nihilo 不是原来有，起初神创造的时候，创造整个天地宇宙的时候，整个的宇宙是不存在的，是没有任何的东西的。所以现在近代的科学家他们研究这个宇宙的来源，他们有个理论叫什么啊？ Big Bang 大爆炸理论。这个大爆炸很可能他们计算是在 13.7 billion years ago， 等于是137亿，我们中文是一年之前，一个大的爆炸啊，从这个大爆炸是 from nothingness 啊，从无啊，突然间产生一个大爆炸啊。当然，科学家没有办法解释怎么从无当中产生一个大爆炸啊，但他们在很多的 scientific data 里面啊，他们推论到啊，宇宙的来源是在某个 moment 里面突然间宇宙就产生了 out of nothing 啊，但他们没有办法解释怎么样 out of nothing 啊，只有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的大爆炸从无生有，是因着神的一个的启动，神的一个创造。所以我们要了解啊，这个创造是指到神啊的作为，从无生有的作为啊，在旧约圣经里面总共用了38次啊。那么跟另外一个字 fashion 跟 make 制造不一样啊。我们一同翻到这个以赛亚书41章，以赛亚书 chapter 41。41章的18节， 到二十节，十八节，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枣夹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中要把松树、杉树并王杨树一同栽种，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解释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圣洁所造的。那我们注意这个造这个字呢，在原文不是 bara， 是 yatar 这个字。是 yatar， 是可以翻作是 make 或是 form、啊、是不是指到无中生有，乃是把已经存有的东西来做更新跟调整。但创造这个字是指到 out of nothingness， 所以强调这个无中生有它的神学的意义，乃是强调万有的源头是神自己。神就是这个万有的源头，因为他自由拥有，从他而产生这个创造的万有。所以这是我们讲的创造第一个重要的观念，神是创造的源头，这个创造是从无生有。那当我们刚才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看到神六天的创造，这个地球的万有啊。那我们注意第一天神创造什么，我们注意啊，神说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看清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日日。所以第一天神做了什么，所以第一天神做了光，因为光也产生有暗啊。那么第二天做什么？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做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四周建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天。神做了什么？神做了天空大气层，或者英文叫 firmament， 分别了天空，或者叫atmosphere。那么下面有重水，重水，然后第三天做了什么？第三天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四周建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 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然后神说要地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等等。所以第三天我们归类就是可以说神聚水为海，同时也产生了陆地。那陆地之上有什么？
植物，各样的植物啊。
这是第三天神的创造，然后第四天很特别了，提到什么？神创造了什么？第四天啊，提到这个日月时令季节，要第五天提到什么？创造了。第五天很多东西，对不对？啊，提到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各样的啊鱼类啊，然后在要确保飞在地面以上的天空之中，所以第五天是各样的海，各样的鱼类，但鱼类包括各样的海产啊，还有各样的飞禽啊。然后第六天啊，第六天各样的什么昆虫走兽啊，第六天当然最重要是最后是人，人类。所以你发现这六天神的创造咋把它分成两个的 column， 你发现很有意思的，光暗跟日月有关联的啊，然后这个天空啊跟重水跟鱼类海产飞禽什么有关联的，这些的活物需要这个天空跟重水啊，然后第六天昆虫走兽需要什么？陆地跟植物，不然他们吃什么啊？所以 inhabit， 所以这是一个是个对应的一个关联。那当我们看完这六天的创造的描写，你有没有发现一些的情况或是难题？有没有注意到？很多慕道友他们读完这个创造论之后，特别这些人都很聪明，很多都是科学家来的，一读完之后就说哇，圣经不可信，读到第一章他们就卡住了，有些什么地方让他们觉得圣经不可信，有没有发现？按照科学家的宇宙论哈，跟创世纪所描写的有没有不同的地方，或是很难让理解的地方是在哪里啊？在第几天了？最难理解的在第四天啊，因为按我们科学对宇宙的认识，这个大爆炸的理论也好，或者说这个 galaxy 太阳系的理解，是先有这个太阳啊，然后才有围绕在太阳旋转的这些的啊 planet 啊，而且是要有太阳的才有什么日夜，那么怎么前面啊，从这个第一节啊一直到了十三节都是讲说有晚上有日头啊，就是第一天啊，有第二天第三天，但是其实到第四天才有日月，那怎么前面就有了这个啊第一天啊昼夜，第二天昼夜，第三天昼夜，好像给人感觉是圣经的描写是先有地球才后有太阳，那这个跟这个宇宙的来源的科学理论讲不通，对不对？ 啊，就是地的难处啊，因为按照第一章的记载，到第四天好像才有太阳啊，但是为什么前面已经有三天的昼夜啊？那么更不懂的啊，按照科学的研究的推论是应该先有太阳才后有地球啊，但这里好像感觉到太阳是在后面的啊。那甚至这个植物在第三天就有了，那第四天才有太阳，那这些植物怎么生存也是个问题。但有人说，哎呀，差一天没所谓了，这些植物也不会死，也不是天天淋水，对不对？也不是天天给它晒太阳啊。但是还是重大的困难，这个光暗昼夜是怎么来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难题啊。那更困难的地方就是，假如神从起初就创造了天地啊，然后马上的六日创造就做了人类，按照这个圣经这个 genealogy 这个家谱来推算的话，那么从神起初创造天地六天，然后再加上人类从亚当的这些的家谱加起来了，整个的这个万有的历史，动植物的历史，最多是6000到10000年啊。那假如把这个地球也放在这六天的创造里面，那么地球也最多是10000多年。但是按照这些科学的研究，地球的年龄最少有45亿年啊，还有很多的动植物的化石，他们找了最少有7000万年以前的化石 ，70 million years ago 的 fossil， 这些动植物的化石，甚至今天我们用的石油也是些植物的啊，这一个化石的一个过程的产物啊，都是在几千万年以前的。所以怎么去 harmonize 这个地球的创造的这个的时间啊，圣经所记载的这个时间跟科学所啊研究出来的时间有很大很大的差距啊，甚至啊有人说恐龙也是几千万年前的找到他们的 fossil 啊。那按照这样的记载，人类跟万有的历史只有10000多年，这个太短了啊，这两个的数字的差距那么大，怎么去 harmonize， 这是第二个问题啊。啊，不单是这个太阳跟地球先后的问题啊，光的问题啊，那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年代的问题 ，the antiquity of human being 跟 antiquity of the earth 啊。所以不晓得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方面的情况，应该怎么去处理？是圣经的记载有问题呢，还是科学的推论有问题？啊，基本上现在大部分的基督徒、神学家都不会向科学的这些 evidence 挑战啊。但是当我们好好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其实圣经的记载在乎你怎么去解释啊，基本上其实跟科学的这些地球的年代人类的年代基本上是没有冲突啊。那么怎么去解释啊？那么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神学家啊，他们 就是对这个六天的创造，究竟这个 six days creation 这个天，他们有不同的解释啊。这个 date 啊，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因为这个字在原来的希伯来文还记得吗？我们在希伯来文课里面，这个 days yom 啊，我们读一下 yom。画一下图哈，用。那这个用这个字呢，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呢，不是单单只是指一个 24-hour day， 很多时候呢也是用来讲到是一个 period， 一个时段，也叫做用。啊，比如说我们看一下阿摩斯书第九章，阿摩斯书第九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那个到那日是 yom 啊，所以不是讲到那个 24 hour day， 是到那个时期啊，神会在那个时期重新修造大卫的帐幕啊，是 yom 一个 period 或是 time 到那个时候啊。所以有些的解经家就从这个 yom里面去解释，这个 day 不一定是 24 hour day， 所以他们就产生一个理论叫做 H day theory。 这个 day 呢是一个的 H， 一个的时段啊，一个的世纪啊，可能这个时段几千万年我们不知道啊，但神第一个时段创造，第二个时段，第三个时段，所以人类是在最后一个时段而被造，所以人是一个 young human being， 但是你可以找到很多动植物的化石都是几千万年之前，是因为他们是在前一个时段被造的，一个时段可能是几千万年啊，这是其中一个的啊说明，来解答这些恐龙化石的问题啊。所以等于说动植物是比较老祖宗，比我们人类来的古远啊，这第一个说法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 H day theory， 那第二个的理论来解释这个宇宙动植物的古远，他们用的理论呢叫做 gap theory。 那什么叫 gap theory？ 大家猜猜看这个 gap 在哪里啊？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那我们仔细来读一下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哈，就会发现一些的问题，我们一同来读。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这里讲说神起初创造，我们讲明了创造的意思是 out of nothing， 那为什么神还没有开始在第三节创造，第二节就讲的有什么有地，只是这个地呢是空虚混沌啊，还有神的灵运行在哪里啊？水面上有地有水啊，表示说神还没有在第三节说有光，其实就之前有一些 pre-existent substance， 所以就表示 在这里所描写的神的创造，特别从第二节之后，啊，是表示是已经先存了被创造之物，啊，那么跟第一节所讲的神起初 in the beginning 神创造天地，好像这个起初的创造，第一节的起初的创造跟第二节其实是有一个时间的分开。起初创造是 out of nothing， 神有一个荣耀的创造，但是在第一节 verse 1创造之后，经过一段可能很长的时间，不知道多久，然后这个地变成空虚混沌，造成一些的破坏或是灾难，然后神需要 step in 来 recreation。 所以第一节是起初的创造 out of nothingness， 然后第二节开始呢是讲到神 recreation。 所以在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有一个时间的 gap。为什么会有第二次的创造？为什么神所起初的创造天地会变成这个地空虚混沌？特别当我们去研究这个混沌这个字啊，在原文里面 vohu 这个字呢，我们翻到耶利米书第四章二十三节也用到这个字，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四章 Chapter 4第四章二十三节，好，我们来读。先知说，我刚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好，那解释描写以色列在一种战乱破坏之后的光景 is a state of disaster 跟 destruction 的一种光景的描写，被遭到破坏毁坏的一种光景，空虚混沌啊。它原来的文字是用两个字，空虚是 vohu 啊，我们画图一下 vohu，这个是直到混沌就是一种混乱遭破坏的一种的光景。然后另外一个字 Fohu 是指到一种空虚 emptiness 那假如第二节里面，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里面描写这个地的情况是空虚云顿，是一种遭受破坏扰乱毁坏的一种的情况，那我们就问了，当初神在第一节的创造，为什么天地会遭受到破坏？那很多的神学家就解释这个的变数，这个的破坏是因着什么？天使的堕落。因为在第二节之后没有讲到天使的创造，但是到第三章撒旦会出来，这表示说天使的被造跟撒旦的堕落是在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之前，在第一次创造里面，神创造了天地万有，也创造了天使。所以天使的堕落，他对神的背叛，他产生这个对神创造的一个破坏。所以地因着天使的堕落跟破坏变得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啊，这个月面黑暗表示连神当初所创造的太阳系的太阳也受到破坏，这不是神在第二到在第二节里面描写这个创造的时候，不是到了第四天之后才做太阳。所以很多的解经家他们讲到在第一天到第三天这个光是什么光，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有没有光？有光，但是不一定是太阳光。我们人都能够做出这个日光啊，神能不能因为太阳被破坏，神有一个临时的 emergency light 来照射一下，对不对啊？啊，或者说神自己用他的荣光来光照大地，就好像神的荣光临到这个扫罗，他被神的荣光击倒啊，或者说还记得在这个第一个圣诞节，其实牧羊人怎么也看到神的荣光，对不对？所以那个不是太阳的光，那个是晚上嘛，对不对？黑暗，但还是有光。所以虽然这个太阳受到破坏，大地受到破坏啊，这个是在一个渊面黑暗的光景里面啊，但神或许用他的荣光，或许用临时的一些别的光啊，来光照大地，所以有这个有晚上有早晨，就是第一日啊，表示这个光还是一个光源，地球还是在自转啊，所以有这个晚上啊有早晨。那到了第四天，神不是在第四天才做太阳，来是第四天把这个太阳放，就是看了雷伯帕，到了第四天神修复这个太阳的发电厂发光的这个的 light station 啊 relight 或者 reactivate 这个的 hydrogen chain reaction light producing sun。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而不是说到第四天神才做日头，那就 doesn't make sense 啊，因为宇宙的次序是先有太阳，再产生其他的 planet 啊，所以关乎到我们刚才一开始提的两大的难题啊，关乎这个太阳跟地球的线路次序的问题，光的线路次序的问题，还有这个化石跟地球的年龄的问题啊。那么很多人是用这个gap theory 来解释，所以假如能够从这个角度 gap theory 来看的话，就表示神的 first creation 有这些的动植物，甚至 dinosaur 有些的结晶它都放在这个 first creation。 所以当然在这个 first creation 里面，这些的化石的年代是比人类古远几千万年前啊，就把这些的化石要恐龙要把它放在 first creation， 包括天使的被造也是放在 first creation 第一次的创造里面。然后在第一次的创造里面，天使堕落了，扰乱破坏了神的创造，搞得日月无光，天昏地暗，就是这里所描写的空虚混沌月面黑暗，是这样的一个描写。那这个 gap theory 很早期在十九世纪就有一些的解经家提出来，特别到了1909年啊，我们中文 也过去常常用的一本 Scottfield Reference Bible， 有没有人看过 Scottfield Reference Bible 啊？有人看过，它里面也提到这个的所谓的 Gap Theory， 第二次创造论啊。所以这个的理论不是一个新的一个的说法，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啊。那当然，关于这个 Age Theory。这个天不是六个 24-hour day， 是六个时期。啊，把这个 date 把它推广。那其实，在教会历史里面，包括奥古斯丁、艾任纽、伯利根、Justin Martyr， 他们都很天才，把这个六天呢，当作是一个灵异的六天，所以。根本就不是限制在所谓是六天，每天是24小时，他觉得这个只是一个灵异的描写啊，不一定是指到 24-hour day， 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用灵异的角度读旧约呢，就更没有任何所谓跟科学上的一些的冲突，因为是灵异，你不要那么注重那个次序内容，只是个allegorical description 啊，但是很多福音派的解经家、神学家，他们还是比较基本上用这个 literal 的 interpretation。假如你要按照字面，不是把它当了灵异，那你就要去面对。这些的 disharmony， 这就提出了所谓 age day theory 或是 gap theory。 但可能你不走这个 route， 你走另外一条 route， 你会学奥古斯丁，这个六天是灵异的，你不要 take it serious 啊，这没有问题。好，那么有没有什么的想法关于这些不同的理论？
院长，那个什么，一天是一千，那个在维新也里那个讲的，
三年入一点，
对，
对，所以这个也是这个 H day theory 的一个，他们也引用啊，所以这个天可能就是一千年、一万年啊，不知道是 long period of time 啊，这个 age 这个 room 可以。解释是一个 age 啊，一个世代啊。好，
那像在启示录啊里头有讲到说啊，那个人数哈是照人，好，就是照我们人的那个数目所讲的，在启示录哈，就说有多少人都是照按照人的数目，所以会不会是因为就是主怕我们会把它弄成一些，就是好像那个 map 那个缩短距离的，所以就特别告诉我们说，在创世纪其实几天就是几天，以我们人所可以了解的，会不会是这样子
啊？好，所以的确关于这个天呢，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啊，有些人就是所谓 age day， 好，有些就是 24-hour day 啊，那么当然。接受这个 24-hour day 的人就比较用这个 gap theory 啊来解释这些化石啊这个地球的这个年代的问题啊。对，
这个弗里德牧师他的解释啊，他是认为这个启示录创造的这个第一章里面啊，他是根本就是用诗歌体，所以这诗歌体里面，你看是每一天它是有早上有月亮，并且有早上有月亮，
对，
这是一个诗歌体，
对，
所以诗歌体的话，它不需要你把它看成就是那么 serious， 就是 24-hour，
对，
所以它是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对，
那假如诗歌体的情况来看的话，是可以比较偏重于比如说的 age day，
对，
或者是比如说是 gap theory，
对，
或者是有人认为这个甚至次序都不一定是，
对，不一定次序，
不一定是有要按照这个次序的，
对。对，所以假如你是用allegorical 或者说用这种Hebrew 的literature 文学的描写的方式 啊，特别很多新派的神学，他们比较偏向这种从文学的角度、思文体的角度来看阶段的记载，啊，就 bypass 很多的问题，啊，不是用个 literal approach 来解释，啊，也是一个方法来的，啊。
我想问一下，那种化石存在着很多争议，因为现在的化石所有的都是按照碳十四的分裂期来算，
对，
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对碳十四的这种渐渐存在的质疑，因为碳十四的这个放射性的衰变是并不是很准确的。因为85年的时候，在黄石公园取出来的那个火山，只爆发了4年，可有些地方鉴定就是1500万年，有些鉴定说是很近，有些鉴定更早几千万年。所以说这个碳十四的不规律性。
对，所以这个 carbon 40呢，用这个半衰期的这种方式来鉴定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争议。啊，当然他们另外一个鉴定就是地球的年代就是用这些化石的 layers sediment 一层一层啊，他们找到一层一层的这些 layer， 每一层需要多少的年代等等啊来推算啊。当然也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就认为这个 flood 这个挪亚的大水灾这个 flood theory 啊，因着这个大水的高压啊，也产生不同的 layer 啊，其实不一定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才产生这些 layers。可能是在这个挪亚的这个大水这个 big flood 里面的水的高压产生不同的这些 layer， 所以有不同的看法的啊。所以我们都大概知道不同的一些的说法啊，然后看看神给你的感动跟领受，你要接受一个 H day theory 还是 gap theory 还是 24 hour day 啊，那么这些都是所谓次要的问题，不影响你的救恩啊。将来你到天堂的时候，耶稣问你，你是相信哪一个？ Doesn't matter， 你还是终于上去了，已经得救了就好了啊，感谢神。但是呢，对于这些慕道友呢，他们很有兴趣啊，所以我们总是要找出一个你的立场啊。那我在华神的时候，林院长是用这个 gap theory， 所以我当然就跟着老师比较安全了啊，所以也觉得蛮 make sense 啊，这个 gap theory 也比较 make sense 啊。
你看他把亚当做出来的时候，亚当已经是一个是成年人的成熟的，所以很多大自然你说他几万年，那神也可以把一个已经 ready 几万年的东西突然之间就放在你面前。
对，也有这样的理论，就是亚当被造一天里面就被造出来了，但是他是一个被造的是这个成人，但是从他被造的时间产生的时间可能就一天，但是他是个成人啊，按照这个生态的发展的话，等于说可能是25年或者20年，我们不知道，但是实际他的年龄只有一天。所以也有一些神学家就这样推论，地球啊，就是神用他的话一下就创造了地球啊，但是去创造了一个成熟的地球啊，也有这样的一些理论啊。
我这种讲法的话，你要忽略掉很多这种现有的科学的证据。
对，忽略了很多这些化石的这些化石层啊、佛手的层面啊。
刚才小周讲这个碳十四的这种确定啊，是没有错，是有些 argue， 但是大致上来讲的话，这个还是蛮准的。
对，误差不会太大的，误差不会太那个半衰期其实蛮准确的啊。
在开门课研究创世纪第一章，
可以啊。特别林院长有一本书，他就专门就是写创世纪，哇，他那本书很精彩。
不过 get serious 哈，他们在历史的研究上，他们是认为很多是时代论者在坚持的，
对，
所以反时代论者的大部分的基督徒哈，可能就不采这个观点。
在中国的基督徒呢，就比较宽松一点，因为那种宗派观念不会那么浓厚。看看哪个理论比较 make sense， 我们就会把它拿过来，啊，的确，这个 gap theory， 因为这个时代论啊，特别这个 Scofield 啊，他的推动啊，也写在他的 Scofield's Reference Bible 啊，就是一个时代论的一个标记来的，啊，
但是我在慕道组的时候，很多就是中国来的。科学家是搞技术的工程人员，他们在这里 就很多疑问，
对，卡住了。
创世纪第一句就可以带三个月，嗯、就
是对对对。所以的确创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很多的地方要去解释，要去处理啊。那么特别因着进化论啊，在这个1859年达尔文提出来啊，从他的个《The Origin of Species》啊，《物的本源》这本书里面啊，提出了这个进化论。那他的进化论对基督教也产生很大的 impact。很多的解经家、神学家也 buy part of the evolution， 就是也接受了进化论的一些观点，吸收了进化论的观点，跟创造论呢产生一些融合啊。所以在过去的这100多年当中呢，有不同的这个啊创造论。那当那个。最反对创造论的就是最原始达尔文所提出的进化论，这是第一种 evolution。 那我们对进化论基本的体会跟认识是什么？ evolution 进化论，达尔文 提出了两句很重要的进化的原则啊，物竞 天择，适者生存，传 natural selection。 这就是我们中文翻译物竞天择，可能我们在 video 的人听不懂我讲什么物竞天择哈，应该写成中文物竞天择。那第二个原则是 survivalOf fittest， 就是适者生存，那个最 fit 最适合的就能够存下来，那些不适合生存条件的就慢慢被淘汰。所以在这个进化的过程可能产生很多的物种，但是呢有些是不适合生存的，在这个竞争的过程它不能存留的，就慢慢被淘汰掉了啊。然后到今天存有了都是比较适合生存、比较完美、比较好的，啊，但是问题是，这个的这两个原则是谁在做选择？你说 natural selection， 这个 natural 是从哪里来的？啊，其实东西它是否能够有这种的自变性，跟 mutation， 啊，突变来。一层一层的 from simple to complexity， 从一个单细胞或者从一个 amoeba 变形虫，如何能够从一个 species 变成另外一个 species 啊？怎么样去 from simple to complexity 啊？这个是怎么用这两个原则就能够 explain？ 这个是好像是神话啊，不是能够大而化之两句话两个原则。就好像产生了万物的的这种物种啊，还是没有解释怎么从无变有，从有啊变到这种的啊万有的啊遍地的都满了这种的被造的丰富跟智慧啊，这个的折跟变是从哪里来的？是物种本身就有这种变的能力吗？这种 design 的能力吗？还是是透过一个智慧的创造者把这种 design 跟变的能力放在它里面呢？所以其实进化论没有解释到这些问题。但在进化论整个的理论当中，我们发现两个最难解释的问题，假如真的接受它这种理论啊，人类是从低等的生物慢慢透过几千几万年进化而来的啊，人是从猴子演变而来的。那假如这样的一个理论来看人的创造，你发现这样的理论最困难的两个地方在哪里？最困难的地方，假如真的人类 这个 Homo sapiens 这个 wisdom being 是从演变从猴子来的话，就表示这个 mature wisdom man Homo sapiens 应该之前有一个不断的 chain development 一直上可以追溯上去的，然后可能追溯到某个 stage 就是今天所谓的猴子猿猴 apps 啊。但你发现从 apps 到现在的人类中间找不到所谓的 transitional species 过程当中的 species， 找不到一个比较像人一点的猴子啊，找不到，就找的猴子是猴子，永远他是猴子，观察了几千年了还是猴子啊。那么人就是人，好像中间是有个所谓的 missing， 就是在其实科学家他们一直在寻找的所谓的 missing link。 假如你真的是上次说的 continuous evolute process， 那你一定会找到比较像猴子的人，比较像猴子的猴子，会越来越好找到，诶，找到个猴子。但是在化石的当中找不到这些东西，就是好像只是就是两种，就好像圣经所说的物从其类啊，这个 species 永远就在这个 species 里面，不可以从这个 species 好像演变成为另外一个 species 另外一个物种。所以解释进化论里面一直他们这些的 evolutionists 他们的这些科学家呢一直在努力要把这些 missing link 找出来啊，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他们的很困难的地方。那第二个困难的地方呢，就是他们认为从一个 species 变到另外一个 species 啊，是透过 mutation 啊，所谓的脱变啊，还是未变多突变哈，突变
蜕变
哈，这个 mutation。 但是因着过去这几十年的 genetic engineering 的发展啊，就是遗传学的发展啊，发现到每一个 species 它的结构内血的资料都是存在这个染色体里面 chromosome 上，就好像每一个的物种它有一个软体的程式都印在它的染色体里面。来因着现在电脑 IT 的这些发展啊，我们就知道一个软体的程式啊，你早就给它调了一下改了一下啊，假如你是乱改的话，这个软体程式绝对就不function选的啊。那我们也体会到，特别我们过去在中国啊，都是copyright copy is right 哈，就是拼命的抄盗版啊。那你发现从那个原版你抄抄抄了第五十次之后呢，在每一个抄的过程当中 copy 的过程当中会 miss this data 的，在一代一代传下来。所以你有时候发现，诶，怎么我这个他们叫什么版呢，哎，我反正就是偷盗版就对了，你怎么不太 work 啊？很多他们到大陆到香港买，其实碰运气的买这些盗版的光碟，有时候买回来不 work， 因为他已经抄了五十遍，所以到底那个片你根本就不能用啊。每一个的一代一代把这个 chromosome 一代一代来 copy 下去呢，其实呢不是每一代越来越好，来是每一代的 copy 按照现在电脑的科技的知识呢，每一代的 copy 下去呢是越抄越少东西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也会体会为什么好像近这两三百年癌症越来越厉害，其实人的抵抗力呢在每一代抄下来之后呢，就是少了一些东西呢，我们的抵抗力呢我们的这个产生癌症病变的可能性呢可能会更高的啊。所以不是进化，每一代抄下来的是退化，绝对不是进化啊。所以你发现以前的人的那种体力啊各方面啊，当然有时候很多人 就推到是环境的污染啊，现在吃的东西很多 chemical 啊等等。但其实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每一代的这个遗传 chromosome 一代超一代，一代超一代呢，其实呢一代不如一代。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孩子，哎呀，怎么会这样呢？啊，那么个性也不一样啊，可能他的染色体也不太一样啊，也少了一些东西啊，少了一些顺服的基因，可能、啊、少超少了 啊，所以就好像我们的下一代都特别有主见，特别背叛等等啊。所以的确，哎，发现这个进化论，这个 mutation theory 不能解释这个品种的突破，反而每一次的 mutation 是更糟的，是吧？比如说，你看这些怀孕的妇女，啊，她们可能在怀孕的过程当中照过 X-ray， 啊，或者吃了一些药，产生是 mutation， 她生下来的孩子不是少了个鼻子，就少了个耳朵。所以 mutation 不是进化，因为 mutation 的话，反而是就把原来的那个 design。那个 genetic engineering 里面的这些的程式啊，就搞乱了，一搞乱的话，下一代就糟糕了，啊，所以的确这两个是在进化论里面呢很难自圆其说的一个难题，啊。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e-learning 的地方下载，愿神祝福您。